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到华创资料配。我们对应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美国的老问题 AI 的新麻烦。最近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债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最近去年二季度其实出现过，呈现出的像是偿债利率快速的提升、黄金上涨以及包括美元走弱，大家开始去担心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持有美元，持有美元之后为什么要去借把钱借给美国人。不同的上是这个这一轮 AI 它已经从去年这个美国财政信用问题的一个旁观者，它变成了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融资方，所以我们称之为上是这是 AI 的这样一个新麻烦。就去年呢 ，AI 上市凭借着强劲的盈利，以及包括它比较充沛的现金流，它可以独立于这个当时的金融市场，找出自己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但到今年 ，AI 已经从现金流驱动转向了更加去依赖债务融资。显然，偿债利率的这样一个上升，不但上市使大家忌惮于目前的价格效应，更忌惮于它是否会在这样一个偿债市场中对美国国债形成这样一个数量层面的这样一个挤压。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短期这个融资价格挤出，它并不意味着 AI 本身产业周期的这样一个拐点，目前也没有看到显著的证据来说明已经金融杠杆的这样一个上升已经影响出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力度。但对应到 A 股本身的话，我们觉得往后走的这样一个反弹斜率可能会有一个放缓，对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加均衡一些，围绕着整个资源品价 AI 同时包括这个高股息红利进行这样一个展开。这上是个基本的结论。那汇报这里面的观察，就是为什么说这次上市这个美国的老问题，即去年二季度 AI 上市整个美国财政信用问题的这样一个旁观者，它能实现这样一个逆势的上涨。那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去年二季度市场经历的上是一轮比较典型的财政信用扩张之后的这种担忧，赤字扩张以及包括美债供给压力之下，能推动整个偿债利率持续的上行，美元指数的承压以及包括黄金上市在这个避险以及包括信用担忧的这样一个扰动之下，能持续的一个走强。但当时的话，这个四月底大型科技公司财报公布以后，二季度的 AI 股票上是美股反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但当时也叠加这个对等关税这样一些这个因素扰动的这样一个逐步的一个消除。但那会儿的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 AI 它市场的旁观者，核心还是在于这个但大家对于这个美国政府信用和美国科技企业的信用它进行一个分离的定价。美债交易的上是财政赤字以及包括期限溢价，黄金交易上是这个美元长期信用以及包括财政风险的溢价，而 AI 它交易的上是这个盈利上行以及包括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产业逻辑。那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确实上是分子战胜了分母及整个盈利比较强的一个增长，而另外一边比较重要的也是在于这个 AI 当时它的资本开支主要是来自于自身的金融性现金流金额，它没有系统性的去扩张到债券市场依靠外部的这样一个融资渠道，所以呢美债利率上行没有直接转化为 AI 企业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约额的一个提升。后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就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一轮之前，大家对于这个美元问题没有那么大的担忧，核心还是靠这个货币政策把原本的这样一个财政的急性病转为这个慢性病，即我们看到这个伴随着三季度当时经济数据的这样一个走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美联储九月份上是做了25个基点的这样一个降息的，那么由此上就是使得这个资产定价的这样一个影响上是伴随着这个实际利率的回落以及包括通胀预期的这样一个下降，那么最终呈现出黄金依然是有支撑的，包括风险溢价以及包括实际利率的下行，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核心趋势从二季度的盈利上修那么转为下半年盈利上修以及包括利率下降共存的这样一个驱动，最终市场实现了一个这个风险偏好持续的这样一个上移。但是这一轮它的核心不同，就是我们认为整个 AI 开始去抢夺长期资本。当然从结论来说的话， AI 目前上是被美国这个老问题拖下水的，但它一定不会是说最早逆水的那个人。从股资产价格的表现来看的话，七月底其实上是这个北美包括 AI 以及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这样一个持续的一个微型的反弹，但是八月中旬以来伴随着整个这个跟去年一样二季度一样的这样一个美元美债问题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其实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特别像是上一周。当然这背后的话，我们之前报告里面也提过，就是包括我们之前专题这个AI 与科网相似的繁荣不同的底牌，以及包括上一次的专题这个负反馈之后全球科技股集体的这样一个传导机制和修复路径里面都提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AI 它继续要去搞资本开支，目前包括中报期间的亚马逊、谷歌、脸书都现金流已经转负了，则转向了一个借贷的扩张，这就相当于去年二季度当时云厂商和美国财政部对于长期资金争夺那会儿是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一个分离定价，现在则可能上需要去取同一个池子里面的水了。那当下这些影响我们觉得主要集中在价格挤出而非这样一个数量挤出，从目前的这整个这个发债规模来看的话，数量层面的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最近一年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债的累计发行规模大概上是这个23、32万亿， 投资基金企业债的发行规模是2万亿，而对应到最近一年 AI 相关公司的这样一个发行规模，2020年至今大概上是2000亿美元，2025年的话大概上是这个就900亿美元这样一个体量。但确实从整个历史来的话，上是在往上走，基本上这个它的发行的这样一个美债叫这个美国国债的信用率差是从25年的40个 BP 提升到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大概上是这个70到90个 BP。最近的变化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八月份谷歌发行的这个45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信用利差，它上是上行到大概76个 BP。但是谷歌计划于这个8月27号发行5年期和20年期的澳元债券，这个利差确实上是比这个就相比于这个澳大利亚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和8月初发行的美债的这样一个利差，上是在大幅快速的一个上行的。我们以这个20年的这个债券澳元利率的话，大概上是6.9，这个叫澳洲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同期的话大概上是145 BP 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8月6号的这个20年美元债的收益率6.3，叫美债大概上是100 BP 这样一个收益率的差距。那如果以这个5年期和20年期这两个利差去做跟做来的话，相当于一个月之内分别基本上抬升了大概将近这个36 BP 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目前的这样一个影响。那这产生两个问题，就是第一，目前的融资压力它是否会影响产业趋势？第二，目前的融资压力保护主义该怎么解决？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判断就是，当前我们认为直接融资压力引发这个短期资本开支下去的这个概率应该上是比较小的，核心是在于云厂商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信用率差的这样一个提升是属于相对温和的，包括之前我们汇报过整个 CDS 的一个上行，那么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个7月份，目前其实上是有一个这样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而且 CDS 里面它既会计价资产偏好，同时也会计价这个信用的一个状况。那么从本身云厂商的这样一个资产负债率普遍是处在一个40%到50%，再叠加 ROIC 甚至有些还有提升，你比如像谷歌基本是从 Q1 的这个35提升到这个 Q2 的这样一个41，所以目前并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就是说它已经影响到这个云厂商资本开支整个这种产业趋势了。但确实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说，目前整个发债成本它上在提升的，那这个就是往后走它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理解从目前美国经济本身它的一个进行分化来看的话，相较于 AI 企业，其他行业可能对于目前的高利率是更难以承受的，比如像传统的地产以及包括耐用消费品这样一些板块，整个信用条件收紧之下它反而会更早承压。即如果说整个这一轮即便联储不加息，但是美债利率上行之后的话， AI 会被拖下水，但 AI 不会成为首先溺水的那个人。往后走的变化基本可能是两个路径的一个影响，第一呢，可能跟2025年下半年一样，本身金融条件的这样一个收紧，那么就会使得投资、消费或者就业出现一个下行，那么进一步从数据层面为美联储降息打开空间，从而进一步降低实际利率以及包括融资成本。当然，这条传导路线目前已经在反应，只不过它相对比较慢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另外一端，从政策层面做一个前置的发力，即怎么去解决美国财政信用危机的老问题，最终还是靠货币。那目前来看的话，财政做了两个动作，不论是8月初对于日元的干预，原因上是日本是美债最大的这样一个海外持有者，日本基本拿了这个美债有1.1万亿。那如果为了维护日元抛售美债，会造成长债利率进一步的上行。另外呢，就上一周这个财政宣布这个对长期国债进行这样一个回购，做变现的这样一个 YCC。那所以最终结果来看的话，就说现在财政释放这么强的压力，在过去3周，大家对于整个联储的加息预期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降温，即从这个原本最极端的这个7月底预期今年可能会有2次加息，现在演变未来一年只有1次加息，在时间点从这个9月份延迟到了这个12月份。不论像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财政的这个压力，以及包括这个经济数据的这样一个降温，那么其实都指向的上是最终上是通过这个货币政策来将这样一个这个跟去年一样的财政危机的这样一个急性病转化为这样一个慢性病。更何况这一轮对于长债需求，除过这个政府财政部分以外的话，还包括这样一个大的科技企业。所以最终落实到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来看的话，七月底以来我们对市场的这样一个反攻，主要是基于三个判断：第一，加息预期的降温；第二，盈利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包括这个流动性的扰动。那么最终从结果来看的话，从7月20号到现在，整个上证涨幅最大涨幅有将近7个点，创业板指呢有18，具体来看的话，包括通信最大涨幅30，有色25，电子25，机械20，传媒20。站在目前位置上，我们觉得整个反攻的这样一个趋势并未被结束，但确实受限于目前这样一个 AI 的融资利率是一个上行引发的边缘下降，往后走的这样一个斜率可能会有一个放缓。所以同样在配置上来说的话，原来我们上是 AI 加资源品，目前可能我们把资源品位置放得更为靠前一点。推荐资源品的原因并没发生太大的变化， EPS 的高增以及包括加息预期降温之后带来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动力，特别上是可能跟去年下半年一样，去年的这个二季度到三季度一样，最终上是通过这个实际利率的回落以及包括这个长债长期性的这样一个重估所能带来流动性环境的这样一个好转。那具体的品种则集中在黄金、铜铝以及包括这个煤炭这样一些的品种。第二呢，对于 AI 来说的话，我们继续强调，就是说整个交易逻辑就 AI 没有变，但是 AI 的交易逻辑需要从原来这样一个贝塔转向阿尔法，更加去注重有卡位优势的板块。从这个资本开支以及包括账款的话语权来看的话，目前主要关注的是集中在光模块、芯片设计、光纤、半导体设备、算力租赁。第三呢，就是对于这个整个高股息板块，其实主要集中在银行，我们也做一个推荐。一方面呢，像是本身股息率比较高，而另外一边的话，就是作为这样一个估值稳定器以及包括组合的压舱石的作用，它的降波作用可能往后走会一个明显的放大。这基本上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想法，目前的这个美国老问题以及包括 AI 的新麻烦。以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